台灣前行政院長郭柏川在星期一3月30日因為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台北三軍總醫院，享年101歲。1919年8月8日出生於中國江蘇省鹽城市的郭柏川，曾歷任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他所堅守的統派立場雖然與台灣社會現行的主流思維有所脫節，但是他一生從政從軍，所遺留下來的軍人典範和政治風骨仍然受到各界的推崇。而他的兒子前國民黨副主席郭龍斌發布聲明說，郭龍柏川一生出將入相，報效國家，以出生入死奉獻一生8個字為他一生的表述。台灣國防部亦都發布聲明，推崇郭柏川是革命軍人典範，以守護中華民國為他的一生的職志。郭柏川16歲考入陸軍官校，自此軍旅為家。1938年畢業之後投入中日抗戰國共內戰之後，1949年隨著國民黨軍隊轉進台灣，並且在1958年的823炮戰期間率部率守小金門建功。台灣總統府星期一亦發表書面的哀悼，尤其對他在823炮戰之中守護國土有功表達感念。一代軍事強人的郭柏川是台灣歷來任期最長的參謀總長，8年的任期之中規劃漢江演習，完成驚國號戰機、天宮、天戰等飛彈的研發，並且組建海軍新一代的戰艦，對台灣軍隊的現代化著有功績。在政治上，1988年蔣經國過世，他曾經和國民黨內非主流派結盟，試圖拉下繼任者的李登輝的政權，為政爭失敗。李登輝出任總統之後，為了拉攏軍權，先在1989年任命他為國防部長，又在次年任命他為行政院長，而後者一度引發社會對他軍人干政的惡評。當時台灣的首都早報還曾經以頭版特大的幹反對軍人祖國來到表達抗議。對於這段現代版的杯酒式兵權，台灣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表示，郭柏川當年雖然是在宋美齡的授意之下接任，而且代表接受李登輝的拉攏和安撫，但是他當時有效掌握軍隊，令到各軍效忠國家，不單止輔助李登輝完成當時的寧靜革命，亦都稱職地扮演了民主國家的軍人角色，而且他在行政院長任內亦都確立了中國和台灣是兩個政治的實體，開啟了台灣的憲政民主的轉型，這些都應該給予肯定。而李登輝和郭柏川兩個人後來在施政和人事任用上面涉嫌日爭，兩人的關係亦都從所謂的肝膽相照演變為肝膽相鬥。李登輝利用1992年的立院改選以建立憲政慣例為由，要求郭柏川總辭，一度抗拒的郭柏川終於在1993年國民大會閉幕的時候，在國民兩黨各代的呼聲之下才宣布辭職。在1996年郭柏川和當時非主流派的林洋港搭檔參選台灣總統，兩人在新黨的支持之下以無黨派身份參選，但是在四組候選人當中得票率排名第3，敗給了國民黨李登輝和連戰的組合，落選收場。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黃坤義就說，郭柏川一生反共抗匪表裡如一，不若現任國立委員吳思懷等部分台籍軍人的立場反覆，這一點是郭柏川展現軍人的自節風骨，亦都是他受到部分台灣人士敬重的原因。但是他雖然反共，但亦都極力反對台獨，所以在中國的當權者之中亦都意外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而願意忽略他的反共背景或者曾經嚴詞抨擊中共政權的立場。郭柏川一生堅守自己是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在統獨光譜上面屬於大統派。他曾經在2014年出席公開活動的時候聲稱， 台灣前途應該由全體中國人、中華民族共同決定，而且直指台獨是一條絕路。不過這番言論同當時台灣主流的民意，亦即是台灣前途應該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的立場有所脫節，而引發異議。黃坤義說，確伯村自從2012年之後健康出現了現況之後，就鮮少發表政治的意見，他的統派思維和他出身背景有關，屬於他個人的言論自由，以台灣新生代天然獨的思維來到評價，並不盡公允。曾建元副教授亦都說，確伯村在統獨問題上面的立場的確顯現出世代的差異，這些在台灣非常之普遍，很多台灣的家庭一樣，不同世代都有對兩岸關係和統獨發展上面的差異的看法。譬如確伯村對一中的堅持，就是和他的兒子確龍斌一中兩國的見解略有出入，這些是世代和時俱進的必然的差異。但是曾建元並不認為確伯村會盲目親中，相反的，他認為確伯村對民主價值有一定的堅持，因此曾建元認為確伯村如果還在世，他會堅持兩岸要在和平和民主的架構之下來到討論政治的統一，也就是說在中國完成民主化之前。曾建元並不認為確伯村會支援兩岸展開統一的協商。一代軍事強人走過台灣，從威權社會轉型為民主國家最關鍵的時刻，確伯村的功過將會留待後人更多的評價。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